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四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特别，因为呢我们今天呢不开放我们的热线，可是呢我们的内容还是一样这么丰富的。嘉妍在这继续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节目之余，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们继续的联系，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yangyou.net。今天是一个特别的安排，我也有一位特别的嘉宾，邀请了他跟我一起主持今天的节目。他是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大家好，我是李天梦。
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非常高兴今天我们有邀请到李天梦老师在我旁边。你好天梦老师。
你好黄老师。
哇，我们呢再一次告诉大家多一点的认识啊，天梦老师是谁啊。其实很感恩我们可以呢，其实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都会邀请到天梦老师，所以大家在上个礼拜已经听过您的声音。今天呢我们为了让听众更认识你啊，我们再一次邀请你来今天一起的跟听众互动。那大家可以再留意什么时候可以听到天梦老师的声音了。那现在我就先送上一首歌给天梦老师来。
谢谢、我也很高兴。
对，我们先来听听今天这一首歌曲，叫做爱你所爱。
说我的心胜过一切，爱你所爱。我愿意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面对风浪仍紧紧跟随，与你一起向前。我生命一切是从你而来，如今我能给全因你救赎恩典，心喜和解成为美好，你奇妙作为胜过世上一切。
嘉言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歌手呢叫罗文玉，他的歌叫爱你所爱。今天我觉得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好像天梦老师的声音一样这么温柔的啊。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
好。
喂，你好翠姊妹。
你好老师，你好。
哎，你好翠姊妹，我是黄嘉言老师。
黄老师好。
你好，今天呢我还有另外一位的老师在我旁边，也想要跟你一起的来分享，他是李天梦老师，你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啊。
李老师好。
你好。崔姊妹吗？
对，我是崔姊妹。
好，很高兴今天能够跟你对话。
崔姊妹，你今天呢我们特别想跟你跟进一下您的情形，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你分享了，可以跟李老师多讲一下最近您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吗？
就是我自从生了三胎，就是那个最小的是意外来的，反正就是生了那个最小的孩子以后，第三个孩子，然后从满月以后我丈夫他就没有去工作，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出去工作，然后我们已经负债了。然后呢他从去年呢他就心情就不好，然后他之前他一直心情都就是他的精神我方面我就觉得他一直都是不是很上进那种，所以我们家经济来源就是他去干活工作，中间我还上过班，就是他我们家一直都是只能维持生活。然后呢而且他对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也不理他，认为我不够理解他，不够尊重他，但我认为他从来都没有去了解我，也没有去尊重我，也没有就是我们俩都是不能够在一种正循环里面，都在恶性循环，就是那种他觉得我不爱他，我对他不爱我，他觉得我不尊重他，就是那种。然后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刚结婚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都没有话跟我讲，只是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找一个信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病，就是我有焦虑型的抑郁症，然后我父母不理解，就认为找对象就可以就随便，就是只要有人愿意然后你又愿意就行了，就是我就找个这样的对象。他是那种自尊心很强的那种，就是但是他不自信吧，然后他家也很穷，然后你不能够讲一些问题，讲一些家里的现状的就是困难，他你一说他就不高兴，如果他还对我很暴力的话我就会激动，一激动就会讲一些难听话，他就更打你，然后我就不服气，就是没有智慧的，就是那种我心里从来都没有被医治的，那个时候都是创伤的。他也觉得他没有被尊重，他父母从也不怎么尊重他，他在他家也没有得到好的养育，他那个家庭觉得钱就是我给我的感觉跟我父母的感觉我都是有条件的啊，就是你必须要给他们带来价值他才爱你，然后就是或者也不是，或者他们就认为必须要达到什么标准，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那样。所以我婆婆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帮我，我自己感觉我也不配得到别人帮助。然后我生老三，从怀孕到现在，就是我这个月才因为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从六月份，然后那天一个弟兄给了我去聚会，人家给了200块钱，然后到了一个星期以后实在是没钱了，然后还要交电费，然后就那一次以后就那天以后然后我们就下乡了，就是他家是农村的，我们住在县城里面，到乡下，然后就骑着摩托车去他父母那边， 所以他们又想让我断奶，因为小孩一岁九个月了，他们觉得我要断奶，或者是把我丈夫希望我把孩子放在他家，然后我出去找，或者我不找工作，他也不觉得我带不好三个小孩，所以所以我现在是我自己回来了，我断奶还没有断，才几天，他还没有彻底断掉，就还是很胀，然后他们意思就是我好像不挣钱，然后也没有带给他们带来什么价值，他们认为就是说我就在家也不去找个工作什么，我带孩子怎么找工作，他们根本都不理解，我也不想，我那天是因为那一件事情以后我就下定，本来我一直都舍不得跟我的就是我的第三老三离分开了，就是因为他那天他父母讲那些话，我本来只是好心帮他们干活，但他们觉得我应该出去找这种活干，我想我的孩子怎么办，如果就一个孩子，就老大就十二了，快十二岁，如果是他还好，之前就是他一个人我还干活找他可以工作，现在三个小孩他们不理解，他们又不去帮忙，我接送孩子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活，在我们县城根本就没有，他们还说我去上饭店给人洗碗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们就认为我难道是最低的活干不了吗，这意思他们觉得可是我家里有小孩怎么办，我当时就很生气就走，就是也不是，我也是想了很多，然后我觉得在他们眼里太那他们看不到我的价值，然后我妈也就打电话说他们，我也没有讲太多，我妈就说你也可以断奶了，然后而且你让他们也知道让他儿子出去干活出去工作，不然你就没有收入，一直都这样借钱，他从网上借的钱，然后借了3万块钱，但是一直都没有现在人家不给他借了，但是他没有钱还，所以我也很愁，很为这事情很忧虑，然后也没有太忧虑，但我知道他只要去挣钱就能还上，也不是很多，但是就是他总是跟我耗，就是他觉得我带不了三个孩子，他要把那个老三放在农村，我就一直舍不得，我都过几天我想断了奶了，这彻底的就是没奶了以后呢，现在还有点胀，然后我想着去快开学把孩子再接回来，但是我妈就说不要接回来了，就让我出去找个工作挣钱，然后老二呢上幼儿园可以晚，他们中午不用接到5点多，可以有个延时服务，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是我又想把孩子接回来，小孩子才1岁9个月嘛，我觉得我要把他们接回来，但我妈就觉得在农村他们只要不就我那老三不要饿着就行了，就是他们认为只要不饿着就行了，就是有饭吃就行了，所以我一开始觉得他跟他们都是陌生人，从来都没有在一块，就是我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就是放假以后，就是前段时间不去了以后，他跟他们熟悉了，然后还有丈夫也在那嘛，然后我就觉得断奶他们竟然想让我走，还反正我觉得在他们眼好像那些他们只看到物质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也不想讲，其实他们也很匮乏，就是那种什么都舍不得扔，就是家里都是破破烂烂的，都多少年了也不扔，就是那种状态，给我的感觉，就是给我的看到的，我就是觉得他们也挺可怜的，就是没有那种丰盛的生命，
李老师都听到了关于姊妹最近的状况啊， 我们早前也跟李老师也谈过姊妹的一些以前跟我们分享过的您的一些的生活方面的事情。那李老师有什么可以帮助一下姊妹？现在好像也真的是感到，因为孩子不在身边，应该是有一点的不习惯，对吗？
是的。我听到姊妹你现在的状况，我先我觉得要表达的就是我们真的要明白你的状况，你的困难。其实在现在这个状况呢，知道你对孩子都特别有感情，舍不得要放下他们，你要出去工作，是吗？
我觉得我出去工作也没有挣到多少钱。其实我在家呢也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就是两难，就是没有就是因为他爸爸拖不起就是那种给人滋养的那种气氛，家庭气氛，就让我在里面也挺也很焦虑，也很抑郁，所以小孩子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那种爱。但是我出去呢我也不放心，就是那种拉扯纠结吧。
姊妹啊，我就是听到你这个困难这个两难当中呢，我想要把这个问题要分开来看。其实在沟通上跟你的丈夫这个是很重点的。那其实你会了解他为什么不想工作吗？
他觉得他没有被爱吧，他的感受到我不尊重他，他特别需要人尊重。他是那种而且他在夫妻生活方面也得不到满足，因为我们三个小孩，所以我们有五年多了吧，就是从老二以后就分开睡。然后因为他的要求，我觉得他有那种大男，就是那种农村或者就是他们的思想一点也不是像那种有为你服务的精神，他是觉得你应该为他服务，或者是你要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
姊妹啊，
哪有
好谢谢你哈。先告诉我们你们夫妻之间那个关系，我听到的主要就是彼此之间觉得不能了解对方，也没有尊重。那这一点的话呢，你觉得你的老公不被爱，没有得到你的尊重，你的喜爱的话呢，其实也好像是隔断了你跟丈夫的感情，还有你们的沟通。在这一方面呢，我想你们有三个孩子了，如果可以彼此能够放松一点，能够从一个真的从神而来的那个对他的尊重欣赏的话，我想可能在沟通还有你们之间那个感觉可能会不一样。你觉得有可能这样子吗？对他多一点多一点的表达，对他的爱还有尊重，或许你对他有没有一点点的欣赏，你可以表达吗？
这几天我回来以后，也是神给我的安排了一个有利的，也不是有利，就是一种环境嘛，带领，就是我就是我就每天我就是听到，然后或者是看一些书。其实我现在想，他就是上帝所创造的有上帝形有神形象的人，就是按照圣经，所以我就觉得按照圣经上说一定要敬重他，然后其实就是无条件的去敬重，就是
那非常好。我听到你也在这个角度去尝试去欣赏他，因为我们知道哈，男女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女的需要被爱的感觉，对吗？
对。
那如果丈夫的话呢，他最需要的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被崇拜啊，被欣赏。
是的，你也很清楚哈。我看到你们夫妻之间一个很 核心的问题，就是你们彼此也需要等待对方这个尊重还有了解。如果你先踏出一步，能够去表达这个爱，对他的欣赏尊重的话，一方面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也是夫妻之间一个很重要的维持一个好的关系的要素。那我听到你这几天你尝试了，那你觉得效果怎么样呢？
我都是给他发微信，但是他不是那种很爱表达，就是基本上他都很少表达，然后他没有回复他也会帮着带孩子，也会帮做饭，就是从去年我就跟黄老师讲了，但是他会对你挑剔，他会指责，他会讲一些对你或者从来都不，他对你也没有欣赏肯定，他甚至都是攻击，然后而且这种环境从我认识他之前我就对我自己都是自我嫌弃，自我攻击，我都对我自己看不起，
对，
所以我才有不配得感，我就觉得我不配这种好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没有啥文化，没有文化也很穷，我觉得我到他家应该他会对我好，可是我反过来感觉他对我一下更不好，就是他没有珍惜你，我自己不珍惜我自己，我觉得好像到那边那地方那些人只看重物质，他们觉得我不挣钱，所以结婚第一年第二个月就怀孕，所以他们就只看到钱的话，我就感觉我一直都没有
姊妹呀。我听到你现在面对的是整个富家他们整个家庭那个价值观对你很不一，跟你好像很不一样哈。可是呢，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尝试踏出一步，你先去付出，可能其实你的丈夫他的自信也不是很高，对吗？你们彼此之间那个相处也非常的敏感，如果他所说的话你不服气，你会再反驳，那对他来讲他也是觉得受到你的攻击，所以他有时候会用暴力去对待你。刚才我想其实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就是你先获得他对你的爱，那如果他能够先放下他对你的防卫的话，他没有那么敏感的话，那你对他的欣赏或者表达那个爱意多一点的话，可能他的反应也不一样，对吗？
对，他有很多防御。
是的，
对，他
其实他那个防御很高。其实姊妹啊，我刚才听你对他们你的防御也是很高，是吗？
对，我就很敏感，我也听到那些钱啊，我就特别敏感，因为我妈天天都说我。
所以呢，姊妹啊，除了我知道你也是在吃药，对吗？在情绪方面有需要，是吗？有没有吃药呢？
之前都吃过，然后就是结了婚，就是生一怀孕就不吃了，然后后面生老三之前也有一段时间吃过，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感觉不到爱，然后而且很冷漠，他还拒绝还回避，我就特别严重了，然后就会特别恐惧，
对，
我就是特别焦虑，我之前就是焦虑，
是的，
恐惧
焦虑还有抑郁，对吗？
对，
所以呢，我先鼓励姊妹，如果可以的话，不影响你去带孩子的话，那个药是要定时，要每天持续的有吃药，这样才能够稳定你的情绪，因为情绪也直接的影响了你跟丈夫的相处，还有你带孩子也是会带着情绪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先要爱自己。如果过去，
爱自己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总是说我 这个这不好那不好，然后还有我也觉得我犯了很多罪，因为我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好像每天都在给自己定罪。
哦，
我觉得我做的就是不好，所以他们才这样说。
姊妹呀，嗯，我听到你这样说呢，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可是你却没有爱自己。那如果你没有爱自己的话，我就又问了，那你怎么样有能力去爱你的家庭，爱你的丈夫，还有你三个孩子呢？那所以我觉得第一，有这个情绪的困难，有这个病不是你想要的，可是如果到今天你能够吃药稳定的，你先照顾好自己，还有你稳定的情绪，你才可以减低你对丈夫那个敏感，还有那个防御。其实你觉得过去你犯了很多的罪，价值很低，在神的里面，主耶稣已经完全的接纳你了，可是我没有听到你接纳自己，对吗？
嗯，对，我就感觉我一点都不接纳自己，我觉得我什么都不好。
是，那真是，我觉得是很可惜，因为我们有这个神，有这个救恩，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的过去完全都被接纳了，不然的话，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在哪里呢？
对，
所以我们的关系弄不好，我知道你的丈夫也有他的责任，可是今天哈，你跟我们的老师一起的谈话，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你就是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呢，我觉得你不要放弃哈，我们都在支持你。
嗯，
我们每一个老师都喜欢你，爱你，所以我真的希望姊妹啊，今天我希望两个方面你多思想。第一，先接纳你自己，就如同耶稣怎么样接纳我们，所以他是完全爱你接纳你。第二，我希望你先爱自己，无论如何你都是值得我们的爱，耶稣的爱，所以你先爱自己，然后呢，你有能力的话，你就爱你的丈夫，其实他就是在等待你的爱。
嗯，
好不好？
就是哪怕我不好，我也要爱自己。
当然是啦，
就是，
当然是，
嗯，
姊妹，我们一直都有为你祷告的。今天有机会，天梦老师也给你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呢，今天跟我们分享这部分呢，其实我刚刚听到呢，也有一个机会让你有一些更新，就是现在开始孩子已经1岁多了，你跟我们说第三胎那个孩子，那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机会，让你可以休息一下，因为你可以先放下孩子到这个农村里面，你自己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空间，你可以好好的来想一下，其实孩子到了这个时间，如果真的是要断奶的话，可能对你跟他也是会有一些好的影响，也说不定，就是你可以先考虑要不要真的可以让孩子熟悉一下不在你身边的那个时间。然后呢，你自己，我们刚刚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再吃一些可以让自己情绪稳定的药，那对你的健康也有帮助，因为现在你不用再喂奶了，那你就可以先调理好自己的身体，不要想太多其他的事情，先整理好自己身心灵。希望你可以现在今天跟我们谈完以后，你回去想一下，考虑一下，好不好？
嗯
嗯，好啊，
按照
真理，真
理啊。
对，
我就是觉得我不应该爱自己。
所以这个是我们建议你要把这个思想要放下了，因为呢，我们都跟你解释，耶稣很爱你，所以您也要爱自己，好吗？
嗯，好。
好不好？
好，那我们会继续跟进姊妹的情况，我们继续为你来祷告，希望你可以下一次再跟我们聊天分享的时候，你跟我们讲一下一样感恩的事情，好吗？
好吗？
好，那么今天谢谢崔姊妹的电话，
谢谢您。
当我们愿意向主耶稣基督打开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让他进入我们受伤的部分，我们就与基督连在一起，过去的一切伤痛和黑暗都要过去，因为我们愿意转向耶稣，我们就能够被主的爱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完全被医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喂，你好，李姊妹。
我听着呢，我在呢。
哎，你好，李姊妹，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
你好，你好。
今天呢，我
最近跟你打电话。
对，今天除了有我呢，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在我旁边，叫李天梦老师，他也是一位辅导老师来的，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啊。
老师你好，你好。
你好啊，李姊妹，你好，我是天梦老师。
对，
很高兴今天认识你。
姊妹，上一次呢，你跟我们谈到你的腰受伤了，然后要休息。今天想跟进一下您的情况，现在你的腰情况如何呢？
好多了，反正是一天，反正腰啥裹腰带吧，就是那个专门就是裹个腰带，还能干一点活，简单的活能干，家里的
哦，
家务活能干，做饭呀、什么的，基本上能干。感谢主，还行，
是
啊，感谢主啊，
对，
还想着给你们打呢，结果你打过来了，我说
对对对，
到点了，我说我给你等一会儿再打过去。
哦，是，结果我们先打来给你了，
我是想着给你打的，打过去，
很好啊，就是上帝安排这个时间很好。那因为今天想要让天梦老师多了解一下最近你的近况如何，那我现在就让你跟天梦老师来聊一聊，你可以分享一下最近您在各方面的情况吗？
可以
好
呀，对我来说很重要呀，这个电话。
李姊妹最近有什么需要吗？
有，就是最近不是我一直腰，现在腰已经第三个月了，基本上恢复的还可以吧。
那很感恩哈，感谢主。
也感谢神吧。
是的，
你知道，感觉我自己在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在床上的时候，我自己每天也读经祷告。
这个很重要。
软弱的时候
是多祷告，
软弱的时候也是。
是的，
现在也好多了，也感谢主。就是上个星好多了，上个星期一天我说，我说刚才天气还可以，我说我去做个礼拜。
那可以照顾你的家庭吗？现在你的活动的能力，
现在我简单的饭都能做。
都能做了，那非常好。
能做饭，腰带一裹，反正是洗衣服，坐在那洗衣服啥都可以。
是。
洗衣服、做饭，现在都可以啊。
好。
就是、
那刚才你说你还有其他的需要吗？可以提出来，我们就交流一下。
就是我先说我第一个事情，第一个问题吧。
好。
就是我现在原来我不是这个教会的。几年以前我在就是在那个我们跟前那个大教会，三九十大教会做礼拜，就是偶然有一次机会认识了一个就是今年一个小教会的一个姊妹。因为他们家和我们家的距离不是太远，他就说我你愿不愿意参加这个小组的这个聚会？我说行呀，我说我原来在大教会嘛，就是小组聚会没有，也没有，就是离得都太远，没有参加过小组的聚会。 他说不行，你就到我们家来参加个小组的聚会。我那好呀，结果我说那我正好也没有地方去，我那就说是也挺感动的吧。我说那就去吧，就到他们家，就几年以前吧，就他们家去做小组的聚会，这样就他融入了他们这个小组里面了。啊，经常做礼拜呀、啊，经常聚会呀、啊，在一块祷告呀、啊，不禁的唱赞美歌。刚开始还挺好的，反正小组聚会聚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后来这个姊妹就说，干脆你也就到我们教会里来吧，你岁数也不年轻了，你那么远的你就大教会再不去了。我想也对着呢，我说要不再不跑了吧，我也不知道这个小教会了。没想到来了以后，这个小教会自从来的那天到现在心里总是不舒服，感觉好像这个按理说时间那么长了，按理说应该和姊妹之间有一个和神在一块一个交通的话语嘛，但是没有，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就说是有时间我们坐在一块的，就说是和交通神的话语啊，灵里面有一个有很深的那个一个很好的交通也从来没有过，但是也没办法，感谢主吧。我说没有交通我就和别的姊妹交通呢，就是别的教会的姊妹交通的比较多一些。
姊妹
呀，结果呢就这么就一就这个样子，反正一直心里不痛快呗。每次做礼拜也不敢往前面坐，一直在后面坐着呢。往前坐吧，觉得不好意思；往后坐吧，只能往后坐。因为这个，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个教会的人。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我都觉得我不是这个教会的人。有啥事情也很少说吧，反正除非有时候有病了，有什么做手术了，我就是没办法了，就给他们说一下，说你们能不能为我祷告？他们祷告也祷告着呢，但是祷告完了以后，假设我这三个月上，他们从来到家里来也没看过我。
其实，
就是我在家里休息了三个月，没人来看探望过我，我也没生气。我说感谢主吧，我说不来就不来吧，反正我自己和神有个好的交通就行了。每天我就和神亲近的，我只能这样做的。
其实我听到你，你是渴望有一个很好的交通，对吗？
对，很渴望，没有人。
你很重视。
我在教会这几年了，没有人交通，没有人。
所以你失望了，对吗？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就说，不想在这个教会待，我想原回去呢，不想在这个教会待。我觉得每次做礼拜吧，好像。咋说的，去了吧也就去了，来了吧也就来了。觉得好像也不是，怎么说呢，好像总是觉得好像心里空落落的吧，反正是就这么回事的。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反正是。
心里面不舒服啊。
可是我做礼拜我从来没前面没做过，我老在后头坐着呢。好像不好意思往前头坐。好多人也不熟悉也不认识，哎呀，知道是这个教会的，但是我好像没有勇气往前坐，我一直就在后头坐着呢。
那姊妹你有什么理由或者是原因你要继续留在这里呢，留在这个教会呢？
就是有一个问题，几年以前就我认识了一个，就是一个弟兄嘛，他们有我们不是我之前在这个小组不是参加这个聚会嘛，有一次一个姊妹就说是，因为在他们家做聚会，他的一些事情他管理着呢，他就是等于这个是我们组的一个组长嘛。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说我们天也热了，他说是我们干脆到外面去，我们一日游嘛。正好那是我在他们家就说是，学萨克斯的呢，学了有一阵子了。他给我们教萨克斯，我们反正就是。也喜欢去，反正是买了一个萨克斯，我就学了一阵子，就是学着吹赞美歌呗。吹完以后，我学完以后，他说我们今天到外面去旅游一次。我说行了，我们就去呗。我就是也是一个天气比较好的一天吧。完了以后，他就组织上我们就一块去了。去了以后，我们大家都该唱的唱，该吹的吹，就说是大家在一块玩的高兴呗。就完了以后，那天去吹完了以后，我们在一块坐着就互相聊天呗。结果有一个，就是他们单位上的一个老两口，就也是他们电机厂的呗。他 他们都是电机厂的一个老两口，我从来没见过这老两口。结果那天去了以后，他们这个老两口，他老头在那唱歌呢，也唱，当时唱了个什么歌，唱了个好像是你的河死了的河那首歌，好像是、啊、就是那首歌。当时我是在旁边打鼓着呢，我当时我在旁边又打了一会儿鼓、啊、打完鼓了以后有点热，好像情不自禁就站在这个旁边了，这个弟兄，这个老弟兄在那唱着呢，唱完了以后他老伴对他也挺好的，就给他擦汗了。我心想这老伴就对他两个感情挺好的，我也就看了一下他一眼。
嗯，
但是我觉得这弟兄还挺好的一个不错的一个人啊。结果完了以后从那年就认识他了，认识他了以后就聚完会，认识他了以后就开始做礼拜，我就认识他了。有时候就经常在他以后和他老伴我们经常在一块坐着做礼拜。结果那么有一阵子做完礼拜以后人比较多，出门的时候正好我就和他老伴在一块走着呢，他就把我的手一下就牵起来，拉我的手就扶起来呀。当时我觉得我也没发脾气，我这么多的人我也忍够点了，不能给他发脾气。
嗯，姊妹呀、啊，我们现在先来了解一下哈、
嗯，
你刚刚说的是在一个小组当中认识了一对老夫妻，
嗯、
然后你们一起就是学很多诗歌。
没认识，就是那天聚会的时候才认识。
哦，聚会时候就是你们也就是很投戏。
他老伴一个人在那。
哦。但是就说您跟他们一起唱诗，都觉得很投契的。就是，但是是不是你跟那个弟兄就越来越熟悉？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啊，对对对，就熟悉了，就认识了。我在他们家也去过。
所以呢，所以是这个原因，你留在这个教会，是因为有其中你跟这个弟兄认识了，是其中一个原因吗？
有。如果我就心里想，我经常也心里也挺惦记他的，就我一想，我说呀，这不合适呀、啊。他经常给我让我微信过，他加了我的微，让我加他的微信，加了无数次，但是我无数次我就拒绝他了，我是不愿意加微信。
嗯，因为我们听起来感觉像啊。不，我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听到这个？就好像您跟这位弟兄好像是，现在这个友谊上啊，似乎就是有一点的，太接近了，会不会啊？嗯
嗯
嗯，怎么说？这没见过，基本上很少见面，真的就是。
对，可是您说是他想要加你微信吗？这个弟兄主动的去邀请你加你的微信，您有没有答应啊？
我加过几天以后，我觉得心里好像很不舒服，也很不平安。
嗯、
对、
嗯，其实啊，
之后还就是，
嗯，你说说看，你的不舒服是什么、嗯？能具体一点告诉我们吗？
就是每次微信加上以后吧，总是，有时候我自己也祷告神了，我主要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合适。
嗯，你说说看，这个不合适是怎么样呢？
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哎呀，有时候一闲下来的时候，心里挺就是挺想他的，是这样子，是这个感觉。
嗯，
想他的，啊，也挺挂念他的，就是。
嗯，
挺想他的。
你会想他，对吗？
嗯嗯，对对对。
嗯。那你觉得？其实这个状况有多久啊？
哎，时间长了吧？这有好几年了吧？现在
好几年了。
嗯、
哦，那这个
疫情之前嘛，疫情以前嘛，你想到什么了呀、
哦？嗯，那这个弟兄他知道吗？
知道呀。
他也知道是吗？
他知道呀，他加了我，让我加微信，他加过来我就删掉，无数次的加，无数次的我就拒绝到了。
嗯，
但是拒绝了以后，心里还是放不下，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
你自己放不下，是你是说放不下？
啊、
嗯，听到你的很矛盾哈、啊，很挣扎、
啊。
嗯，这个事情，
所以说，
嗯，有没有其他人知道呢？
不知道，不知道，我就是第一次跟你说，我跟任何人都没说、
哦。谢谢你信任我们，其实。放在你的心里那么长的时间、
嗯、
你也很难受对吗？
对啊，
嗯，
特别难受，所以说
特别的难受，
这个事情一直都令我心里很纠结，我也 如果可能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弟兄的话，我可能就到教别的教会里去，我不想在这个教会待。
那你在这一方面，你觉得你能做到要离开这里吗？
好像一下子也做不到。
有什么妨？有什么妨碍你去做这个决定呢？
我第一次说吧，我跟任何人没说过，我觉得都岁数大了，我说对他影响也不好，对我也不好。我跟任何人没说过，
对他也不好，对你自己也真的很不好。
不好，对呀，我知道不好，所以说我就昨天我就跟那个子女直截了当的说，因为这个事情压着我的时间，压着我的心理时间太长了，我不知道怎么办。现在
不知道怎么办，你有没有为这个事情去好好的祷告呢？
祷告过，祷告过，但是我还是做不到。
你跟这个弟兄，
我也不知道为啥。
私底下还有没有一起相处或者是对话？
没有，从来没有过，
从来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过。没有。那我这个人，所以说呢，还是也是非常一个，像一个就是很正规人吧，也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我不会跟你说的，反正是，有时候他之前他说你到我家里来坐坐吧，我就答应他了，我就到他家里去坐了坐，他老伴也在那。
那姊妹啊，我听到你说私底下你们没有跟这个弟兄去见面是吗？
没一次都没有。我根本没做过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这一条界限哈，我鼓励你，你要把持，不要私底下去跟他见面。
没做过，我真没见过。
还有呢，你能说简单的说一说你跟你的丈夫的感情是怎么样呢？
也挺好的，感谢主也挺好，
挺好的，是挺好的。你的丈夫也是信徒吗？
不是，他不信，他没到现在都没信。
他没有，
他祷告了也就
他没有到教会哈，他没有去教会
啊，他没有去。我跟他祷告，从我信主现在祷告已经大概都20多年了吧。
哦，那其实你很期待。
一直给他祷告。
你很期待跟他一起到教会，一起信主。
啊，我给他祷告多少年，他不信，我在家也跟他说，他还是不信的。
那你跟
什么是不是？
你跟他的相处呢？你跟他的沟通是怎么样的？能够很舒服的相处吗？
很少沟通吧，也因为他毕竟不信主，也很少沟通吧。
就是他没有信主也影响了你们的沟通。
是，
也是这个意思。
肯定了。
这个是肯定的。其实呢，你跟丈夫那个距离那个关系其实是直接影响了你跟这个弟兄的关系。如果你们夫妻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距离了，那你的感情就很容易放在另外一个弟兄的身上，你认同吗？
我现在不知道现在怎么办呢，我
是
又想离开这个教会吧。我试过一次，我就到我的教会里去做过礼拜，做过礼拜有那么一个星期吧，做过几个星期完了以后，我就心里总觉得好像不对劲，心里难受。结果有一次我就要回到这个教会做礼拜，这个弟兄就说，他就是做完礼拜他就在门上等我，他说你这个礼拜这几个礼拜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到大教会做礼拜去了。我说我不想在这个教会待。
其实你还有大的教会可以选择去聚会，是不是？
可以啊。是的。
那看到你的感情还是很空洞，所以呢你很难很难离开。
我现在我就让我说让你帮助我嘛，我就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吧，不想这样了。
你也觉得需要去解决了哈？
我需要你帮助我。我
好，我们一定会为你祷告。主要是你的动力是怎么样？你的决心？
我可以下决心。
你可以下决心，是不是？
嗯，你可以下决心。嗯，我听到很好。
对，
请你告诉我们，你觉得你这个决心是怎么样的？可以具体一点，我们为你祷告吗？
嗯，我就是离开这个教会，我想回到大教会去。
嗯
嗯，
好好的信主，好好的做礼拜。
就这个礼拜开始，你姊妹，你是说
我把精神提起来，我不想在这个教会待了。
嗯，你觉
得我心里也没有长进，
嗯，
反而对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我的心里特别的忧愁，我就说是。
姊妹啊，我觉得你刚才说你可以下这个决心啊，我跟黄老师听到，我们都很高兴，你能够下这个决心。我相信最大的高兴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天父，他也看到你的痛苦。那么长的时间，你心里面都很矛盾，很难过，你也知道这个是不应该的，哦，
对，我知道不应该。
我们欣赏你，其实你不愿意自己再走下去，因为这个是一种罪，对吗？
感谢，我知道。
所以
呢，我知道是一种罪。
我觉得今天的谈话是很有意思的。或许就是天父给你鼓励，你能够下这个决心。你觉得可以从什么时候开始离开这个教会呢？
我觉得我从现在就开始
了。现在就离开了，你去一个更大的教会，对吗？其实也
是
你从前
做礼拜做得特别好，安安静静的祷告，
安安静静的祷告，
特别好。
特别好，姊妹啊，我们很感动，你能够下这个决心，就从先开始，我们会用祷告去支持你。同时，我也鼓励你要跟你的丈夫更加的亲密。你为他祷告了那么多年，他还没有信主，听到你一直在等待。那如果你说，他还没有信主，影响了你们的沟通，那反而我觉得这个很可惜啊。如果你跟他的亲密度越来越好的话，我觉得他信主的机会就大了，因为他在你的身上能够看到我们的主的爱。如果你说他跟你的信仰不一样，就影响了你们的距离，影响了你们的感情的话，那这个跟希望他信主就是背道而驰，就是相反了。如果你越能够爱他、尊重他、等待他、继续的为他祷告，我觉得你们会更亲密，你的丈夫也更容易去信主、去相信主。同样呢，你也是更容易放下这个老弟兄，因为你跟丈夫才是一对，才是在神的面前蒙恩的一对夫妻，你觉得是吗？那所以呢，我们一定会用祷告跟你同行。你今天能够下这个决心，天父也听到了，他一定会帮助你。我希望你这个决心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嗯，
你刚才，
我一直，
嗯，你刚才
打电话之前，我一直心里一直挣扎着呢。
嗯，所以今天跟我们通电之后，我相信这个决心会更坚决，就是我跟李老师给你更多的这个鼓励，
是的，
让你可以知道你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们鼓励你，不要再拖下去，就是希望你在这个礼拜开始，你就可以决心的去做这个行动了。 或许呢你也可以就是在祷告当中求主给你更多的这个力量，因为这个我相信不简单不容易的，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而是靠着神给你的力量。那姊妹，我们感谢今天可以跟你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我相信这个也真的是主的安排啊，让你可以这样坦诚的跟我们来分享。对，
激动你不得了，激动你不得了。
对对对，所以
不得了。
是啊，我们为你祷告，也求主来亲自的保守安慰。相信在主里面你会越来越好啊，身体还有身心灵的健康也会越来越好的。
对，
好啊，谢谢李姊妹，我们继续为你祷告。今天谢谢您的电话。
好，谢谢姊妹，我们再聊哈。
好的好的，感谢主，我去看你会打电话的。
嗯，好，再见。
天天运动身体好，
男女老少做得到。
空中辅导响应2024年奥运会，为你带来广播小剧场排球小将。
7月29号星期一开始，一年8集，从运动看人生，从运动学人生，
一起成为生命的得胜者。
听过了这么有动感的一个广告，就知道呢，因为我们因着这个奥运会啊，这个大的盛事，我们呢就特别呢重温一个过去我们制作的一个叫《排球小将》的广播剧。在这样的一个运动当中呢，其实您可以学到很多关于人生的道理的所以我不知道李天梦老师会不会很喜欢做运动啊。
有一点呢，
是吗？我们鼓励你可以多做一点。
好，谢谢。
是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在身心灵方面，除了要更亲近主呢，其实也要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也祝福今天这个崔姊妹和李姊妹都要更多的爱惜自己的身体。
是的，
对啊，我们继续的鼓励大家，如果想要跟天梦老师来连线的话，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天梦老师都会直接的跟黄家言老师一起来做直播节目的，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时间呢写下来，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323，13229966323，与我跟李天梦老师来做这个直播的联系。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